我在黑板上就是对于禅宗从五祖然后到后来开为五个主要的宗派那其实主要有在五祖传慧能那还有神秀嘛那一个叫做北宗一个叫南宗那南宗它主要强调是顿悟就是顿悟的那北宗是强调渐，好，就修行从渐次按渐次来，那一个是强调要顿悟。那其实这种争议这种争议在古代就有了，古代就在问一个问题就是有些部派他们有不同的看法，要证入出国，到底那个证入的那个部分到底是渐还是顿？就是要谈这个问题，到底我那个过程是依十六心依次渐入，还是顿悟见真理呢？那个过程到底是一个序列的过程，还是很快速的一个过程？好，就有这两派的说法。好，那在慧能这边，在南宗南宗它主要有两个慧能门下有两大系，那一个是叫南岳怀让那南岳怀让的弟子叫马祖道一，那另外一派叫清远行师，他的弟子叫石头西迁这几个比较有名。好，那临济宗跟维养宗是在南岳怀让这边那朝洞云门法眼在另外一边。好，这是很多人物了还有很多名词。好，那另外在39页这边，我们刚有一位有一位菩萨他问到39页这边最后一行有一个叫知解徒众那知解徒众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好，我们先来看，再稍微看一下注脚101。101在括号一。就是神会他答六祖，他答什么呢？他用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就是老师问问题，然后他回答这个问题了那当然，这样答的话，被认为没有不是只显心性的一个答法嘛那他的老师问他什么呢？就在括号二这边，括号二这边的倒数第三行有没有？诗曰：“向汝道无明无智，汝便唤作本源佛性。”之前跟你说这个叫没有明没有智的，但是你怎么又称它为叫佛性呢？叫本源呢？那意思就是说，跟你问这个问题是要让你直显心性的，那你却回答出有明。就是有东西的一个名相出来，那很显然就是他没有真正悟入了他只是在世俗的名言上在那边记着嫉妒。好，那这个我顺便讲一个故事在六祖慧能大师跟神会他们之间曾经有一段对答了就有一次这个神会就去问六祖慧能大师，他是弟子嘛他就问老师说老师你的禅法到底是渐或不渐？你的禅呢？你的禅到底到后来是有见还是没有见？他就问慧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这个问题。好，那有见跟没有见嘛？如果有人问你，佛法是有见还是没有见？好，那六祖慧能大师怎么做呢？他就拿一支鞭子拿一支棍子在他身上打三下。那就问这个神会， 你告诉我痛还是不痛？哎，那神会他也蛮聪明的哈，他蛮聪明，但就是世事变聪算一流的。他就跟他回答说：“痛也不痛。”好，那六祖慧能道士就跟他讲了说，意思就是你是聪明，但是只是世事变聪，而且六祖慧能道士跟他讲说，我为什么打你啊？他的用意是什么？打你的用意是说，因为你问见与不见哈，是两边的问题嘛，不是中道。因为正悟是一定是中道正道嘛，正悟的东西绝对不会是有跟无，不会跑到无，也不会跑到有。所以佛教反对有见，对不对？他同时也反对无见，对不对？但是他又说空，对不对？啊，那空到底是有见还是没无见？都不是，绝对不是在跑到那两边去。好，所以六祖慧能大师用棍子打他，其实的用意就是说，你要去两边，啊，你问见跟不见，你要去两边，你要从你当下的身心，啊，这个打下去痛跟不痛，就是生灭法嘛，你要从你当下身心的生灭法去体验。哦，所以他这个打那三下是很高明的教法了哈。但是，这个神会他就是用世俗的聪明去回答他。那这边的知解徒众恐怕也是这个样子，哦，恐怕也是这个样子。在问心性的问题，那你还把一个似乎是对的答案哈，本源佛性，好，用这个来答。好，下面我们来看，好，所谓的横出三界啊，横出。好，46页这边，好，净土法门它的长处了哈，它有适应初学、坚定信愿。好，那横出三界这一句净土特别的称赞，这句话就值得再考虑了哈。好，那如果正常道的话，正常的菩萨道是深观广行。好，那念佛显然跟深观跟广行，好，是浅的来说了哈，是不太一样哈，是一行道下手处了哈，下手处看起来是比较方便。当然，念佛如果是也有很深的哈，也有很深的念佛。那这边当然强调是称名念佛哈，我下手处。简单，只要称佛号就好了。好，第二个圆圈圈，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好，大部分经论都有提到啊。好，在秘密大圣也有。好，那念阿弥陀佛生西方净土，好，这个很普遍啊。接下来看论，那龙树菩萨。龙树菩萨的十住毗婆沙论，还有无着哈唯识系的大圣庄严经论，还有马明的大圣起信论哈，三系嘛哈，龙树是代表这个空哈，无着代表唯识，那马明代表这个真常哈。好，这三系都谈到净土法门它的优点，适合初学，坚定信愿。好，那如果在中国这些净土行者他特别称扬净土能够横出三界，好，那这个横出三界就值得考虑了哈。好，下面导师用横出三界这一句话，它到底是根据净土经论里面，好，到底它的来源大概是什么，好，就从无量寿经里面去找到哈。劫横，横劫无恶趣，那恶趣自然避，好，这个横啊哈，很可能是从这边来的。好，那这个无二趣可能是三二趣，然后我们说三二道，那你要说五趣也有哈，那有说六趣嘛哈，六道，那也有说五道的，那就是把这个阿修罗道，当你如果说五道的话，你是把阿修罗道哈归于这个，可能归于天了哈，归于天。那阿修罗道也有可以把它归畜生哈，也许有，不过因为他跟天常常战斗嘛哈， 所以也可以把它归为天道，如果你是说无趣的话。好，那净土法门横超，那说自己法门横超，那就是别人是不是庶出啊？好，那横跟庶，好，那庶出是见啊，庶出嘛，往上慢慢爬，横超是跳出去的，好，是顿，好，所以似乎横超比较好啊。那庶出是什么呢？庶出哈，庶这个庶。好，下面就从三界，如果我在三界我要庶出的话，我怎么来庶出？好，它是这样哈，三界欲色无色界。好，如果我只是修禅定，各位要知道说我要离开三界哈，当我在三界这样一步一步往上爬的时候，你有没有在断烦恼？不要说断烦恼，你有没有在处理烦恼？事实上有，就是我克服了欲界的这些烦恼，譬如欲界的这个欲界最重的是什么？淫欲嘛。当我克服欲界的淫欲之后，好，我可以投生到梵天哦，好，就是到初禅。好，那初禅到二禅一样哈，一直到初欲界，还有色界的四禅天也庶出，接下来再到这个无色界哈，有四天。好，那他这边这个圆圈圈这一段的第五行哈，修到这一地步就不可能离非想非非想处而超无色界。所以如果我只是用离欲的方法哈，用这种三界我一步一步往上爬的话，我没有办法超出无色界的最高那个非想非非想。那这边有问为什么？因为当你要在三界一步一步往上爬的时候，你是要咽下心上，我不喜欢欲界的这些痛苦，那我喜欢色界初禅啊，初禅天的那个心乐，那个安静的乐，所以他这边说咽下苦出障。好，这个下界是苦的，上界是我要去的哈，我心目那个地方是安静的啊，是美妙的，是处理的啊，处理下界的这些苦了。那这样的一个修法是咽离心，啊，心咽了，心咽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那我讨厌不喜欢的，喜欢我喜欢的哈，好，求更上的美妙。可是到非想非非想就没有了，你没有办法在心上了，因为你咽下心上一定有一个比较，对不对？你一定知道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有一个比较不好的，那我对不好的我不要，我要去比较好的。可是在非想非非想，你已经没有比较的基点了。好，下面论里面用一种虫，一种动物叫齿货，齿货，那齿货就是身体一拱一拱的嘛，它往前走。好，到树顶它没有办法再往上爬了，好，所以还会再下来。所以即使到非想非非想天八万大劫哦，可以说明可以在那边，你在那边很安静，安静的八万大劫还是要下来。好，下面我们看47页，这边47页这边在谈的是横出哦，横出。当然，横出的话，这边主要一开始47页要谈圣意慧哈，用这个圣意的智慧来断烦恼，才能够出三界。好，这是第二个来谈的。我们来看一下哈，超三界，能够超三界，哦，不是庶出了，因为从刚刚的前面的讲的。你在三界里面输出不可能嘛，到顶点就上不去了，所以一定要横出。那这个横出就是要断烦恼了，断烦恼。那三界五趣的生死业是因为业有感报的业力，那这个业是烦恼所引起的祸业嘛，原因是祸，所以解脱生死断烦恼，要断烦恼。 那烦恼有枝末的，有根本的，枝末跟根本。那要断根本的，才有办法，哦，才有办法真的脱离。所以反过来说，刚刚我们说三界这样一步一步往上爬，对不对？它其实它是断枝末的，它没有断根本的。那你根本没有断的话，它枝末到时候还是会再生，哦，还是会再生。好，下面一个圆圈圈，断三界的根本烦恼，得出果，得出果哈，只要得出果，绝对不会再堕恶趣，那顶多怎样？哎，他也一定呢，一定能够得到正觉啊，顶多来人间七次，哦，他就近苦边，他已经到苦的边际了哈，他苦的边际已经就近了，剩下七生而已哈。好，下一个圆圈圈。解释说出果它的情形是怎样，像大湖，哦，很大的湖水只剩下一些水，这个在注脚108大智度论有说到哈，他说注脚108出果不堕三恶趣，尽无量苦哈，好像五十由旬的池水，余在者如一滴二滴，哦，那一滴二滴就很快了嘛哈，很快就干了。好，第三个圆圈圈这一段，我们来看倒数第三行哈，倒数第三行，能顿断生死的根本烦恼是智慧的体悟啊，就是用生意会来断根本烦恼。那根本烦恼有哪些呢？好，下面三个，三结，第二是我见，第二是疑，第三个是借进取啊。我见就是你还认为有一个我了，你对于我，哦，这样的见解还保持有，这就是我见嘛，哈，哦，好，凡夫一定有，出果一定要断我见。那疑，出果会断疑哦，这个疑是疑什么？疑就是疑惑嘛，你对事情还有疑惑，他疑惑什么呢？疑惑三宝，疑惑四谛，对四谛，对业果，他还到底业果是不是真的？到底佛所说的苦集灭道是不是真的？到底佛法僧这三宝是不是究竟的？哦，成佛到底是不是究竟？成阿罗汉是不是究竟苦？他产生怀疑。借进取就是对于他取了哈，把它反过来读，取这个借跟进啊，哦，取这个借跟进，简单说就是取某些不对。哦，不对的戒以为是对的了，那简单说就是说他也要求解脱，也要求离烦恼，哦，可是他方法用错了，他把错的方法认为是对的方法。好，譬如有些印度当时外道有些持牛戒持狗戒，他以为学牛学狗就可以解脱，哦，这当然很可笑，对不对？哦，他就把非解脱的方法以为是解脱的。好，解脱生死顿啊，是顿断啊，断三结嘛哈，这断三结是顿断。那禅定是速出，那我们刚刚说三界这样一阶一阶一阶上去，这是禅定的速出哈。好，那这个解脱智慧的解脱是横出。好，声闻佛法是这样来说的，净土呢，净土他怎么说呢？好，这边有一个因中说果了哈。净土他厌五浊恶世，心求净土。好，三界生死哈，依三界生死来说，心厌心是不能处理生死。刚刚说了嘛哈，你厌下心上不能处理生死。好，但是在净土那边，他有一个殊胜的地方了哈，环境好，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好，那这么样的好的环境，一定会解脱。好，这是因中说果哈，因中说果，因中说果的意思就是说，我还没有到达那个果位哦，啊，我还是在因位，我就说你在因位的时候就以后决定能够得到那个果。譬如各位有一句应该听过一句话哈，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有没有？哎，我称一声南无佛都就会成佛道，那我称了那么多声，怎么还没有？这就是因中说果。 好，你在因地里面哈、哦，称南无佛当然只是一个开始了。那你加上种种的因地的行，好，你终究你会成佛道。啊，这都是因中说果。好，下面说秽土跟净土哈、哦，是因不良的不同的根性不同。好，不过这边有一点特别强调是说，虽然秽土他修行障碍多，但是功德强，进步快。好，所以究竟来说，解脱只要是解脱，一定要横出三界，啊，一定是要横出三界。所以不只是西方净土横出三界，哈，那刚刚我们说这个小圣他得解脱也是横出三界。好，四十八页这边下一个主题，待业往生，待业啊。好，往生待业，那这边当然是往生极乐净土。好，一开始第一圆圈圈就说到待业往生极乐净土嘛，那有位居士他批评待业往生没有根据，要消业。第二圆圈圈强调要消业才能往生，你要到净土一定要消业。好，下面来看哈，这个观无量寿佛经他怎么来说哦念佛的，怎么来说消业往生的。好，他这边第二行有说哈，第一行后面哈，观想念佛，好，念佛的刹土，念佛还有菩萨的身相，好，此观想成者灭除五百亿劫生死罪，必得当生极乐世界。好，这个观想如果成的话就灭罪，当得当来嘛，当来一定能够生得这个极乐世界。好，所以观想灭罪生净土，一起说。那念佛要能够忏除这个罪障，好，有一个名相叫取相忏，就是定中看到这个佛像。好，那很多大圣经有说到念佛忏罪生净土，那不限于了哈，不限于西方极乐世界跟西方净土。好，下面这三件事情哈，刚上的经文谈到念佛消罪跟生净土，啊，这三个有没有一定关系？哦，很像没有。好，譬如下面一样同样的观无量寿佛经有说到哈，此经是观极乐国土无量寿佛，哦，他观国土哦，观无量寿佛，观这个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好，观佛土、观菩萨哈，好，也叫净除业障，好，消罪，生诸佛前，好，三个一致啊，念佛消障生净土一致。好，那也接着说闻佛名，听闻佛名还有菩萨名啊，哈，能够除生死罪，何况意念，这个意念就是观想哦，哎，听闻佛名就可以了啊，这边更进一步说哈。好，四十九页这边，四十九页，所以听闻了哈，听闻佛名也能消罪，就没有说到净土啊哈，只是消罪而已。所以消罪业不一定生净土了哈。好，所以跟净土不一定要画上等号的关系哈，不一定要对等。好，下面说到《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有谈到这个韦提希啊，韦提希是阿奢世王，阿奢世王的母亲呢、啊，阿奢世王的母亲。那阿奢世王是佛陀当时候的一个国王嘛哈，他怎样呢？他把他父亲关起来了，他为了要篡位哈，想要就是为了要王位，那甚至要杀害他的父亲。那他怎么杀害他的父亲呢？他就先把他关到地牢里面去。那把他关到地牢里面去，他的母亲叫这边的韦提希啊，韦提希，韦提希 阿斯四王允许他的母亲去看他的父亲，但是不允许带东西给他。结果这个韦提西他就怎么办呢？他就把蜜啊、糖啊，还有食物涂在身上。对，有人听过这个故事啊，涂在身上，然后把一些璎珞里面装一些姜啊，就姜进去。那后来为要给他父王吃东西嘛，那阿瑟四王知道了，就把两个人关起来。啊，那这阿瑟四王的父王跟母亲被关起来之后，他们就念佛，哦，所以他们这两位人物出现在《观无量寿佛经》就是这样，他们念佛求佛为他们说法，那佛也就神通出现哈，就为他们说《观无量寿佛经》。好，所以佛说完之后，他们就愿生极乐世界嘛哈。那佛教他们要修三种净业正因，还有观想，好，两件事情哈，要有净业的正因，还有要观想。好，所以这两个是先决条件哈。那净业正因在注脚115有谈到哈，我们简单来看。那第一个，注脚115的第三行，第一个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三业哈。第二个三规。戒不犯戒哈，不犯威仪。第三个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哈，还有大圣，还有劝哈，劝人来行持。那这三个叫做净业哈。那这三个在下面一行有提到，这三个依次是什么？第一个世间善行，第二个共三圣的，第三个这个大圣才有的哈，像发菩提心。好，所以这是正常的净因啊，在《无量寿佛经》就有提到净佛的正因。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观想哈，观想，我们来看116页哈，116页，在这边观想里面，它又分两类两类，就是在观经里面提到两类哈。好，观佛依正庄严的这样的念佛。好，有提到上品、中品的，好，上品生的，还有中品生的，他们怎么样呢？他们重于善根功德的发愿回向，他把善根功德都回向，要生极乐净土。好，下面除中品下生，上品有三生嘛，中品也有三生，有中品上生、中品中生、中品下生。中品里面的中品下生呢，他是怎样？一向不学佛法的，中品下生，除了一向不学佛法的善人，好，应该都能多少，能够修观。那中品下生还有下品。下品的三人发愿回向之外，重于称名念佛，所以这边就别成两类，对不对？一类是怎么样？重于善根功德的发愿回向。好，对，那所以上品的三类嘛，还有中品的两类，这五类人重于善根功德的发愿回向。其他的四类就是中品下生，还有下品的三类哦，他们发愿回向还要重于称名念佛。OK， 所以都有发愿回向，但是差别在哪里？比较上品的人是善根功德哈，具备善根功德。那这些下品的这四类重于称名念佛。好，下面有谈到为什么哈？因为临命中没有办法教他观想。好，所以这个称名念佛是一个方便啊，对于临终者啊的一个施舍的方便。好，这边谈到这个观想哈，观想。好，后面我们回到本文。 刚刚说到两类嘛，要生净土有两个正因，净业正因还有观想。好，下面括号五谈到待业往生，不是只有净土法门是这样的哈。好，那到底是怎么样子呢？我们来看业，业到底是什么哈？业。那括号一有谈到彻底解决，就是现证慧，哦，生义慧现证，断这个根本烦恼哈。刚刚也有提到。好，第一个圆圈圈谈到无始以来造罪，这一生又造罪哈，那这个罪的造了善恶业就有业力潜能哈，好，这个潜能就一直不会消失。那这个潜能之前有提到过，就是如果在部派有一个说法叫无表色，无表色，那如果为识的话就是种子，哦，我们说种子就是指这个潜在的潜能。好，怎么能来彻底来解决呢？解决这个潜能的问题。好，断根本烦恼。好，那下面的解释大家应该常听过了哈。啊，种子把它拿出来曝晒，好，失去这个能力，好，种子就不成为种子。好，这是彻底办法。但是这个办法，虽然彻底，但是深了一点，然后导师最后面有说深了一点，就是难度比较高。大乘佛法提出另一个方法，好，这边下面要说的方便道，他的方法是怎样？强而有力的功德，好，很有力、很强、很殊胜的一个功德哈，念佛诵经。那他没有之前的罪业。还有哦，但是它是压制，使之前的这些罪减弱。好，那之前的罪业虽然还是罪业，但是功能减弱了哈，因为你的现在加上去的是强而有力的功德，所以这些善业会先显发哈，先感果。那之前的那些恶业当然会转。那也会变弱，哦，善的会先感果了哈，所以这边叫强而有力的功德了哈。好，之前哎，《杂安经》里面有一个叫咸水浴，咸水，我这个水会咸，我可不可以用一个方法，我加很多很多清水，哎，你就不觉得咸了啊？好，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看法哈。当然这边是善业，让善业先成熟。好，五十页谈到待业往生，待业往生。好，一开始谈到待业往生，你生恶鬼的，如果生有人生恶鬼，好，就是鬼去恶业成熟，但是他还带了什么以前无始以来的种种业，对不对？种种那个种子都有。第三行说善业禅定力生天国一样啊，这些种子也一样让你带到天国哈。好，那佛法说业是造业者随着造业者而去哈，好，这就是待业往生了。所以从上面看下来哈，待业往生不是生净土人的专利哈，不是净土的专利。恶鬼也是待业往生，天国也是待业往生哈。好，那下面说到有信愿行，好，念佛求生净土，敬业成就就能往生净土。好，那你敬业，刚刚强调就是三种敬业正因，还有这个观想哈。好，你这样的敬业成就也可以哈，往净土。好，下面说到业跟烦恼在净土中一样哈。好，那一般生净土没有断尽烦恼，但是烦恼不会再升起。好，有那些生死罪业，但是不会再感苦报哈。好，所以结论说待业往生是合理哈，是当然的、正常的，也没有特别值得鼓吹哈。好，
我特别强调，刚刚也特别强调这个正因啊，就是要生净土的三种净因。好，下面谈到隔因之谜，隔因啊，这个因的意思哈，因的意思，我们一世一世哈，一世一世都是五取运，对不对？那个因就是这个运。好，所以这一世的五取运跟下一世的五取运相隔，对不对？好，因为相隔，所以就迷失了。主题是这个意思了哈。好，因为在早期的五取运哈，也都翻成五取因。哦，那这个主题导师会讨论，是因为导师看过有人这样说哈。罗汉有隔因之谜，好，那罗汉有隔因之谜，罗汉都还没有办法就近哈，还被这个困住，好，那生极乐净土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好，那这当然是强调极乐净土的殊胜哈，但是这句话就有问题哈，罗汉有隔因之谜，这个到底是在指？第四果的罗汉吗？四果的阿罗汉，第四果阿罗汉吗？还是一二三四果？如果把阿罗汉的定义放宽一点，一二三四果的话，勉强也可以了，勉强可以说初果、二果。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隔因之谜的另一种解说。那这边引印光大师，他说到，好，一切法门靠自力。如果你修的这些法门都只靠自己的力量了哈，纵使你怎样树根深厚，让你彻悟自心了，倘见识恶祸稍有未尽哈，那生死轮回依旧莫出。好，而且主要是在说下面了哈，说下面受胎因促进生早。有觉自觉者少，有迷入迷者多。好，这是你如果靠自力的人哦，你会有这样的问题哦。好，所以隔因之谜的另一种说法了哈，可能是这里说的。好，下面隔因之谜的解释到底是什么哈？先来解释隔因还有迷这两件事情哈。那刚因是五因嘛，或者五运。好，在五取运前一个了，前一生的前五运跟下一生的五运，那他们是相续，但是又不同。好，这叫隔因，相续不同哈。像火嘛哈，火在这个火把烧完之后烧下一个火把，这个火把跟下一个火把不同，但是它是相续的。迷，那迷这边有谈到两个迷啊，迷事跟迷理，事项的迷惑，还有理对真实道理的迷惑。好，那这两个迷就又分下面两段来说哦。好，迷事。好，这边有谈到初果、二果、三果的圣者哈，他生到下一生。都怎样不正知啊、哦？不正知，这个不正知就是不知道前一生的事情了。好，他怎样呢？入胎，看到部位，看到欢喜，好，在胎中出生都不能正知。好，那主要是在说后面这句话啊，前生的自己跟事都忘失了，就是忘失前生的事情啊。好，下面就说世迷，这是约迷世来说嘛，前三果圣者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没有错，但是三果圣者又特别不一样， 他出生的时候不能正知，很快就能知，哦，就能预知前生的一切。好，这是事相哦，对事相，过去生的一些自己的事情。好，后面有一个例子了哈，三国的弟子，有弟子得三国，生色界天，那到色界天之后，马上很快下来跟佛陀礼敬。下面要说的是迷理，好，迷世的话，出国、二国、三国，有这样的情况哈。那如果约迷理来讲呢，是不是这样呢？好，约四国来讲，先说凡夫，那凡夫迷理，他没有办法成圣嘛哈，他迷，之前迷，后来迷，这个很正常哈。好，问题来了，就是下面的出国圣者。那我们刚说出国圣者会忘了之前的事情哦，可是如果他前一生如果正果的话，他是见真理的哦。那既然见真理，一得永得，不会再失去。好，那他在入胎出胎，虽然不能正知，不能知道前生的事，哦，虽然入胎出胎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见这个真理哈，但是站在无漏的这个智果没有失去。好，这是简单说迷理这一部分，在有果位的人是不会发生的啊，是不会发生。好，下面最后一行哈，啊，圣者虽然有隔音之谜，虽然有前生事情自己的事情忘失，但生死解脱来讲，好，绝对稳当。那这个绝对稳当就是为期不远的哈，为期不远。好，后面从理来讲，圣者不会从觉入明。哦，就是前一世他如果真正能够见到，能够见到这个敌世地哈，见到这个真理的话，他下一生绝对不会是对于真理绝对不会明。哦，这两个可以理解哈，他对于这个真理的部分，他绝对不会出差错哈。但是前一生发生什么事情，哦，这可能有可能会忘失了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净体这个净土决疑论的意趣哈，就是印光大师他的意趣。那这边第一个圆圈圈就谈到见惑哈，迷，刚刚不是说有迷事跟迷理的，对不对？那这个见惑就是迷理的部分了哈，迷理的部分。好，迷与理部分的这些烦恼是见地，你在见真理的时候就断了。好，所以有一心见地，有十五心见地哈。好，那这十五心就是十五个刹那心，第十六个刹那心就是入见到位了哈。所以我们说十六心见到，对，就是在此这边哈。好，这是就声闻来讲。好，那见惑就断尽哈，断尽这个。断尽见真理的这些烦恼哈。好，那不断是凡夫，见惑不会断而未尽，啊，一断永断了啊。好，如果见到，如果是正出国的人，他见到位了，断惑了，好，他受胎着迷哈，因为他还会来人间七次嘛哈，出国来讲。好，受胎被迷惑，但是不可能从迷入迷，一定是从觉至觉。好，这是指这个理的部分。那另外，中国禅者彻悟至心，好，如果他这个彻悟至心这件事情，如果只是超常经验，不是真的断见惑的话，那还是凡夫嘛，哈。那这个圆圈主要在谈51页的第二段哈，第二段的第二行，有没有？第二段的第二行， 纵令树根深厚，彻悟自心。好，这边就在谈那个彻悟自心到底是指什么哈。那有些禅者他可能会彻悟自心哈，说他小悟，有没有？禅宗有些小悟跟大悟，那这个有时候他们讲的那个悟只是一个定法而已。因为他都会有那些超常经验，会有空灵啊、明显啊、安乐的这些境界。他 有人会觉得，哎，他那时候就是彻悟自心。好，接下来断失惑了哈，失惑就是迷于事的惑，一个迷于理嘛哈，刚谈迷于理，现在谈迷于事的惑。好，失惑没有断尽，那是恶果跟三果。好，因为断尽见惑之后，接下来他要处理的是失惑的问题。这个失惑不要把它理解成为思考或者思想哦。这个失惑事实上是所谓的，修惑了哈。我要修，见惑之后，我要做的工作就是修惑哈。我要继续把我的贪嗔痴继续减轻。好，那前面这些说法哈，隔音之谜，或者罗汉还有隔音之谜。那可能是，慈悲，要弘扬净土才这样说的哈。好，这是隔音之谜。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禅跟净，禅跟净的四句料简，四句料简，就是禅有没有，还有净有没有，好。这样就可以配成四句，对不对？好，第一句53页第一句，有禅无净土。好，只有禅没有净土，十人九岔路哈。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那净土就够了嘛哈。没有禅也没关系。好，下面有禅有净土，带脚虎哈，带脚虎，像有脚的这个老虎哈，老虎已经很猛了，有脚更猛。好，无常无净土，同床并铁柱，那是地狱嘛，哈，地狱。好，那这四句，我们来看括号一，有常有净土，有常有净土。好，这是最理想的了，哈，最理想的。好，那比较有争议的就是括号二要谈的有常无净土跟无常有净土，好。好，一个是有禅的，只有禅没有净土；一个是只有净土没有禅。好，那这两个是怎么样的情形呢？好，那这边就问一句话：那你说有禅，你说有净土，那到底这个有是怎么样的有？那无是怎么样的无？好，下面第二行说到住禅堂打禅七，这样就是禅吗？好，如果先把标准放低了哈。那下面一行话说，佛是去念佛打佛七，这样就叫有净土吗？好，你这个有到底是不是指这个打过禅七打过佛七？好，如果刚刚说的打禅七就是有禅的话，好，下面一行就说哈，啊，这样的有的话，那是还没有，可能还没有达到禅的边缘。好，要走岔路，资格都还不够哈，所以那个有根本都还差很多了哈。好，下面有净土，万修万能去哈。对这句话哈，那刚刚有说，那你这个有净土是不是打佛七就有了？就所谓的有了哈。好，这样的有净土，如果打佛七就能够万修万能去，好，念佛生净土。那如果你是这样说的话，那观无量寿佛经说三种净业正因，三种净业正因里面有第三个嘛，叫做发菩提心，有没有？刚我们有看过发菩提心。那这个发菩提心应该不是想一下就成佛道哈。好，所以从观无量寿佛经来说，要发菩提心都很困难的。发菩提心都 不太容易的，而发菩提心是三种境界之因正因嘛。好，这都那么难的，何况你只是那么简单念佛号或者参加佛七就能万修万能去。哦，所以这是从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说的再来讲，哎，如果有净土，你有净土是这么简单的话就能万修万能去的话，那恐怕不符合经里面的说法。哦，好，接下来把标准放低，就是念佛，哦，把这个有净土的有净土把它降低，就是降低到执持名号，执持名号。哦，好，那执持名号在阿弥陀经里面，如果你把标准降低，啊，那我就引导师就引这个阿弥陀经，执持名号一心不乱，哦，心不颠倒得往生，要一心不乱还有心不颠倒。那我只是降低标准执持名号，如果没有达到这两个也不能万修万能去。哦，好，这是把净土的标准降低了。哦，之前的标准是打禅期跟打佛期，好，那两个都还没有办法说是万修万能去，或者，哦，都还没有办法达到。那我把标准降低了，只是执持名号，好，那这样也没有办法了，哦，也不能说是万修万能去，因为还有其他的条件具足才可以。好，那如果我把禅的标准提高，刚刚说有禅无净土嘛，哦，有禅无净土，十忍九岔路。那如果这个禅的净土提高是指彻悟自心，好，那这个彻悟自心还有可能多数人走入歧途。这个提高彻悟自心应该是起码是见到了，哦，已经见到位了，哦，真的证悟真理了。那证悟真理的还可能会走入歧途吗？哦，如果证悟真理走入歧途，那这有疑问了，哦，这在下一页会对这一句质疑，哦，好，那如果把有净土标准降低只是念佛就可以了，好，那不是公正的恰当的说法，哦，好，所以证悟自心彻悟自心，啊，你说他走入歧途 不恰当，你有净土 把这个标准降低只要念佛就可以生净土，好，这也不是公正的说法，哦，因为这四句料简，简单说这四句料简其实就是在强调净土的殊胜，对不对？哦，好，我们下一页，哦，下一页。好，54页上面这边六度万行，这是难行道嘛，哦，行六度，那念佛是易行道。好，他们有适应不同根性的方便，哦，好，不同又相成，好，相辅助了，哦，好，另外最后一句话刚刚四句料简，无禅无净土，这个也有问题，哦，那这个问题在于说，好，这边举例了，哦，譬如锡兰这些南传国家，哦，好，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西方净土。好，那如果没有修禅的，哦，没有又没有我们禅宗的那个禅，那他们就无禅无净土，啊，那这些南传的修行者都要到地狱去嘛，哦，那这当然也不合情理了。好，所以上面谈的几个小主题，横出三界，待业往生，隔音之谜，哦，四句料简，好，这是赞叹净土法门用的。那我们前面几篇导师都用法义去论究它，好，都有问题了，哈，这样的说法都不是很恰当。但是这种说法它有没有价值？好，它的价值在于最后面，哦，它虽然缺乏真实，但是为人生善，哦，为人生善希谈，我们有四希谈嘛，哈，那只是其中一个希谈，好，满足这些想要来学的人，哈，出家的人，满足他的需求，哎，我只要念佛就可以到达很殊胜的境界，好，那让他进一步来增强他的信愿，哈，好，今天先到这边，还有两个小主题，那另外各位手上有看到这个 今天发了 一份这个淫欲为道了哈。我本来有要考虑说这个要不要谈呢哈，因为里面他也其实做了很多的推论，不过其实看一看也可以理解到哈，真的可以理解到在佛法的流传哈，加入很多了，加了很多料，那到后来都变成跟原本是相反，完全相反的啊，所以淫欲会当道了哈，变成一个以乐离乐哈，以欲来离欲，这个根本是说不过去的这种方法哈，它有它的历史的渊源，还有一些啊地理上的一些限制哈，那这个我们下次也会来看到这一篇。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Thank you.